第56回，萧夫人登台笑客，庞丑府一府免君。话说荀林府用细庸治道，杨蛇直夺细庸必不得其死。林府请问其说，杨蛇直对曰：周晏有云，察见冤鱼者不祥，治料隐匿者有殃。是细庸一人之察，不可以尽群道，而合群道之力，反可以治细庸，不死何为？未及三日，细庸偶行郊外，群道数十人合而攻之，割其头已去。荀林府忧愤，乘疾而死。晋景公闻杨蛇直之言，召而问曰：子之料细庸当矣，然迷道何策？杨蛇直对曰：夫以智喻智，如用时压草，草必细生；以暴尽暴，如用时积食，食必两岁。故迷道之术，在乎化其心术，使之廉耻，非以多祸为能也。君如则朝中之善人，显荣之于民上，彼不善者将自化，何道之足患哉？景公又问曰：当今尽之善人，何者为罪？轻视举之。杨蛇直曰：吾如是会，其为人言依于信，行依于义，和而不谄，廉而不矫，直而不亢，威而不猛，君必用之。即士会定赤敌而还，晋景公献敌服于周，以士会之功奏闻周定王，定王赐士会以服免之服，谓为上卿，遂代林府之任为中军元帅，且加太傅之职，改封于范，是为范氏之始。士会将极道苛条进行除削，专以教化劝民为善，于是奸民皆逃奔秦国，无一盗贼，晋国大治。景公富有图霸之意，谋臣宗伯进曰：先君文公始蒙建土，列国影从，襄公之事由受蒙心诚，未敢二也。自令狐失信，始绝秦欢，及齐宋势逆，我不能讨，山东诸国遂倾尽而复楚，至旧政无功，旧宋不果，复失二国。晋之语下，为魏曹寥寥三四国耳。夫齐鲁天下之望，君欲复盟主之业，莫如亲齐鲁，何使人行聘于二国，以联署其情，而四楚之见可以得志。晋景公以为然，乃遣上军元帅细客使鲁及齐，后其礼毕。却说鲁宣公以齐惠公定位之故，奉事为谨，朝聘具有长期，至请公无野四立，由循旧规，未曾缺礼。细客至鲁休聘，礼毕欲辞往齐，鲁宣公亦当聘齐之期，乃使上卿季孙行府同细客一起起行，方及其郊，只见魏上卿孙良夫、曹大夫公子守也未聘其来到，四人相见，各道来由，不期而会，足见同志了。四位大夫下了客馆，次日朝见，各致主君之意。礼毕，齐请公看见四位大夫容貌，暗暗称怪，道：大夫请暂归公馆，即容设想相待。四位大夫退出朝门。 请公入宫，见其母萧太夫人，忍笑不住。太夫人乃萧君之女，嫁于齐惠公。自惠公薨后，萧夫人日夜悲泣，请公侍母至孝，每事求悦其意。及闾巷中有可笑之事，亦必形容称述，博其一起言也。是日请公干笑，不言其故。萧太夫人问曰：外面有何乐事而欢笑如此？请公对曰：外面别无乐事，乃见一怪事耳。今有晋、鲁、魏、曹四国各遣大夫来聘，晋大夫细客是个瞎子，只有一只眼光看着人；鲁大夫季孙行府是个秃子，没一根毛发；魏大夫孙良夫是个跛子，两脚高低的；曹公子手是个驼背，两眼观地。吾想生人暴疾，五行四体不全者有之，但四人各占一病，又同时置于吴国，堂上聚着一般鬼怪，岂不可笑？萧太夫人不信，曰：吾欲一观之，可乎？请公曰：使臣治国，公宴后立有思想，来日而命设宴于后院，诸大夫赴宴，必从重台之下经过，母亲登于台上，张围而窃观之，有何难哉？话中略过宫宴不提，单说私宴。萧太夫人已在重台之上了。旧例使臣来到，凡车马仆从都是主国供应，以暂息客人之劳。请公主意专欲发其母之一笑，乃于国中密选苗者、秃者、跛者、驼者各一人，使分御四位大夫之车。细客苗，即用苗者为御；行府秃，即用秃者为御；孙良夫跛，即用跛者为御；公子手驼，即用驼者为御。其上卿国佐谏曰：朝聘国之大事，宾主主敬，敬以成礼，不可戏也。请公不听。车中两苗、两秃、两驼、双跛行过台下，萧夫人岂为望见，不觉大笑，左右侍女无不掩口，笑声直达于外。细客初见御者秒目，亦认为偶然，不以为怪。即闻台上有妇女嬉笑之声，心中大疑，草草树碑，急忙起身回至馆舍，使人诘问台上何人，乃国母萧太夫人也。须臾，鲁、魏、曹三国使臣皆来告诉细客，言齐国故意使执鞭之人戏弄我等，以供妇人欢笑，是何道理？细客曰：我等好意修聘，反被其辱，若不报此仇，非丈夫也。行府等三人齐声曰：大夫若兴师伐齐，我等奏过寡君，当倾国相助。细客曰：众大夫国有同心，便当歃血为盟，伐齐之日有不竭力共事者，神明急之。四位大夫聚于一处，敬业商量，直至天明，不辞其侯，径自登车，命御人兴驰，各还本国而去。国佐叹曰：其患自此始矣。使臣有诗云：主宾相见敬为先，残疾何当配执鞭，台上笑声犹未济，自交以报起风烟。是时鲁卿东门众随，叔孙德臣俱足，季孙行府为正卿，执政当权，自聘其被孝而归， 是欲报仇。闻细客请兵于晋侯，因与太傅世会主意不合，故晋侯未许。行府心下躁急，乃奏之宣公，使人王楚借兵。指楚庄王吕病薨，世子沈即位，时年才十岁，是为公王。使臣由楚庄王赞云：于贺庄王甘父之骨，使不非名终能张楚。凡基内助，孙叔外辅，陆叔波翼，虐尽敌伍。窥州为宋，威声如虎，唇耳惊蛮，还闻为武。楚公王方有新丧，辞不出师。行府正在愤懑之际，有人自晋国来，数细客日夜言伐齐之力，不伐齐难以图霸。晋侯获之，世会知细客亦不可回，乃告老让之以政。今细客为中军元帅，主晋国之事，不日兴师报其仇。行府大喜，乃使仲随之子公孙归府行聘于晋，一来答谢客之礼，二来定伐齐之期。鲁宣公因仲随得国，故宠任归府，益于群臣，使鲁孟孙、叔孙、季孙三家子孙众盛，宣公每以为忧，知子孙必为三家所凌，乃于归府临行之日，握其手密嘱之曰：三桓日盛，公室日卑，子所知也。公孙此行去便与晋君臣密诉其情，倘能借彼兵力为我逐去三家，情愿遂书必薄以报晋德，永不二志，请小心在意，不可泄露。归府领命，即众路至晋，闻图案古复以余宁得宠于景公，官拜司寇，乃纳禄于案古，告以主君欲逐三家之意。案古为得罪赵氏，立心结交栾系二族，往来甚密，难以归府之言告于栾书。书曰：元帅方与季孙氏同仇，恐此谋未必邪也，吾事探之。栾书成见言于细客，细客曰：此人欲乱鲁国，不可听之。遂写密书一封，遣人星夜至鲁，飞报季孙行府。行府大怒曰：当年弑杀公子鄂及公子氏，皆是东门随主谋，我欲图国家安静，隐忍其事，为之庇护。今其子乃欲建竹，岂非养虎留患耶？乃以细客秘书面至叔孙乔如看之。乔如曰：主公不是朝将一月矣，言有疾病，待托辞也。吾等同往问疾，而造主公榻前请罪，看他如何。亦使人邀众孙灭，灭辞曰：君臣无对质是非之理，灭不敢往。乃拉司寇臧孙许同行。三人行至宫门，闻宣公病笃，不及请见，但只问候而返。次日，宣公报薨矣，时周定王之十六年也。季孙行府等拥立世子黑公，时年一十三岁，是为成公。成公年幼，凡事皆决于季氏。季孙行府及朱大夫于朝堂，亦曰：君幼国弱，非大明正行不可。当初杀敌立树，专意媚齐，致失晋豪，皆东门随所为也。 众随有误国大罪，宜追治之。朱大夫皆唯唯听命。行府遂使司寇臧孙许逐东门氏之族。公孙归府自尽归鲁，未及敬，知宣公已薨，既是方治其先人之罪，乃出奔于齐国，族人俱从之。后如论众随公行事逆，原理宣公身死未及，子孙被逐，作恶者以何意哉？然先有诗叹云：元勋富贵望千秋，谁料三桓作寇仇，迎折东门乔木伟，独于清简恶名流。鲁成公即位二年，齐顷公闻鲁与晋合谋伐齐，一面遣使结好于楚，以为其缓急之助，一面整顿车途，攻先伐鲁，由平阴进兵，直至龙邑。齐侯之鄙人卢仆救魁清晋，为北门军事所获，请公使人登车，呼城上人谕之曰：还我卢仆将军，即当退师。龙人不信，杀救魁，折其尸于城楼之上。顷公大怒，令三军四面攻之，三日夜不息。城破，顷公将城北一角，不论军民，尽皆杀死，以泄救魁之恨。正欲深入，少马探得魏国大将孙良夫统兵将入其境。顷公曰：为窥吾之虚，来犯吾界，何当反戈迎之？乃留兵戍龙邑，班师而南，行至新筑界口，恰遇魏兵前队副将石纪已到，两下各结营垒。石纪一中军告于孙良夫曰：吾受命亲齐，成其虚也，今齐师已归，齐军亲在，不可轻敌，不如退兵，让其归路，似晋鲁合力并举，可以万全。孙良夫曰：本欲报齐军一笑之仇，今仇人在前，奈何避之？遂不听实际之见，是夜率中军往劫齐寨，齐人也虑魏军来袭，已有整备。良夫杀入营门，劫了空营，方欲回车，左有国佐，右有高固，两员大将围裹将来。齐侯自率大军掩至，大叫：伯夫，且留下头颅。良夫死命相持，没抵挡一头处，正在危急，却得宁相向秦两队车马前来接应，救出良夫北奔，魏军大败。齐侯招引二将从后追来，魏将石纪之兵亦至，迎着孙良夫叫道：元帅只顾前行，吾当断后。良夫引军急走，未及一里，只见前面尘头起处，车声如雷。良夫叹曰：齐更有伏兵，吾命休矣。车马堪堪近前，一员将在车中鞠躬言曰：小将不知元帅交兵，救援迟误，扶起恕罪。良夫问曰：子何人也？那员将答曰：某乃守新筑大夫仲叔于西氏也，西其本境之众有百余胜在此，足以一战，元帅勿忧。良夫方才放心，谓于西曰：石将军在后，子可助之。仲叔于西应声挥车而去。再说齐兵遇石纪断后之兵，正欲交战，见北路车尘蔽天，探视仲叔于西领兵来到。齐顷公身在魏地，恐兵力不济， 遂鸣金收军，只略取辎重而回。石绩和于西亦不追赶，后与晋人胜其归国。魏侯因于西有救孙良夫之功，欲以义赏之。于西辞曰：“亦不愿受，得赐屈玄樊英以光宠于晋身之中，余愿足矣。”按周礼，天子之月四面皆玄，谓之公玄。诸侯之月只悬三面，独缺南方，谓之屈悬，亦曰宣悬。大夫则左右悬耳。樊英乃诸侯所以试马者，二见皆诸侯之志。于西自恃其功，以此为请，魏侯笑而从之。孔子修春秋，论此事，以为为名器分别贵贱，不可假人，魏侯为失其赏矣。此是后话，表过不提。却说孙良夫收拾败军，入新筑城中，歇息数日，诸将请示归期。良夫曰：“吾本欲报齐，反为所败，何面目归见吾主？便当起师晋国，生复其君，放出我胸中之气。”乃留石绩等屯兵新筑，自己亲往晋国借兵。是值鲁司寇当宣书亦在晋请师，二人先通了细客，然后夜见晋景公。内外同心比唱此贺，不由晋景公不从。细客虑其之强，请车八百乘，晋侯许之。细客将中军，谢章为御，郑秋缓为车右，士宪将上军，栾书将下军，韩厥为司马。于周定王十八年夏六月，师出绛州城，往东路进发。臧孙许先期归报，季孙行府同叔孙乔如率师来会，同至新筑。孙良夫赴约会曹公子守，各军聚于新筑取齐，摆成队伍次第前行，连接三十余里，车声不绝。齐顷公预先使人与鲁敬上参事，已知张司寇岂得进兵消息。顷公曰：“若待晋师入境，百姓震惊，当以兵逆之于境上。”乃大阅车途，挑选五百乘，三日三夜行五百余里，直至安地扎营。前哨报晋军已屯于弥基山下，请公前时请战，细客需来日决战。大将高固请于请公曰：“齐晋从未交兵，未知晋人勇怯，臣请示之。”乃驾单车进入晋垒挑战。有末将一乘车自营门而出，高固取巨石掷之，正中其脑，倒于车上，遇人惊走。高固腾身一跃，早跳在晋车之上，脚踹晋球，手挽佩索，持环其垒，周围一转，大呼曰：“出卖于勇！”齐军皆笑，晋军中绝而逐之，已无及矣。高固谓请公曰：“晋师虽众，能战者少，不足畏也。”次日，齐请公亲自披甲出阵，秉下御车，庞丑甫为车右，两家各结阵于安。国左率右军以遏鲁，高固率左军以遏魏曹，两下相持，各不交锋，专候中军消息。齐侯自恃其勇，目无晋人，身穿锦袍绣甲，乘着金鱼，领军士据控弓以伺，曰：“是吾马足到处，万事俱发。” 一声鼓响，驰车直冲入晋阵，箭如飞蝗，晋兵死者极多。谢章手肘连中二箭，血流下及车轮，犹自忍痛勉强直辔。细客正击鼓进军，亦被箭伤左胁，飘血急剧，鼓声顿缓。谢章曰：“失之耳目在于中军之旗鼓，三军因之以为进退，伤未及死，不可不勉力驱战。”郑丘缓曰：“张侯之言是也，死生命耳。”细客乃元符连击，谢章策马冒矢而进。郑丘缓左手直立以慰细客，右手奋戈杀敌，左右一齐击鼓，鼓声震天。晋军只道本阵已得胜，争先持竹，势如排山倒海，齐军不能当，大败而奔。韩厥见细客伤重，曰：“元帅且暂息，某当力追此贼。”言毕，招引本部驱车来赶，齐军纷纷四散，请功绕化不住山而走。韩厥遥望金鱼，尽力逐之。唐朝府故秉下曰：“将军急急出围，以取救兵，某当代将军之配。”秉下下车去了，进兵盗者亦多，为化不住山三匝。唐朝府谓请功曰：“事急矣，主公快将锦袍绣甲脱下与臣穿上，假作主公。主公可穿臣之衣，直佩于旁，以误尽人之目。倘有不测，臣当以死待君，君可脱也。”请公依其言，更换方毕，将即化权。韩厥之车已到马首，韩厥见锦袍绣甲，认识其侯，遂手揽其绊马之锁，再拜其首曰：“寡君不能辞鲁卫之请，使群臣寻其罪于上国。臣觉忝在戎行，愿遇君侯，以汝临于敝邑。”朝府诈称口渴不能答言，以瓢授齐侯曰：“朝府可为我取饮。”齐侯下车，假作化权取饮，水至又嫌其浊，更取清者。齐侯遂绕山左而遁，恰遇其将郑州府欲复车而至，曰：“秉下已陷于晋军中矣，晋势浩大，为此路兵稀，主公可及乘之。”乃以佩授齐侯，齐侯登车走脱。韩厥先遣人报入晋军曰：“已得齐侯矣。”细客大喜，即韩厥以仇府献。细客见之曰：“此非齐侯也。”细客曾使其认得齐侯，韩厥却不认得，因此被他设计转去。韩厥怒问仇府曰：“汝是何人？”对曰：“某乃车右将军庞仇府，欲问吴军，方才往化权取饮者就是。”细客亦怒曰：“军法欺三军者，罪应死。汝冒认其侯，以欺我军，尚望活耶？”赤左右赴仇府去。仇府大呼曰：“晋军听吾一言，自今吾有待其军任患者，仇府免君于患，今且为禄矣。”细客命解其父曰：“人尽忠于君，我杀之不降，使后车载之。”前元居士有诗云：“绕山戈甲密如林，绣甲君王显背擒。千尺画权缘不竭，不如仇府计谋深。”后人名画不住山为金鱼山， 正以齐侯金鱼住此而得名也。请公既托归本营，念仇府活命之恩，复乘轻车驰入禁军，访求仇府，出而复入者三次。国左高固二将闻中军已败，恐齐侯有失，各引军来救驾，见齐侯从禁军中出，大惊曰：主公何轻千乘之尊，而自叹虎穴也？请公曰：庞仇府待寡人陷于敌中，未知生死，寡人坐不安席，是以求之。言未毕，哨马报，禁兵分五路杀来了。国左奏曰：军器已错，主公不可久留于此，且回国中坚守，以待楚救之至可也。齐侯从其言，遂引大军回到临淄去了。细客引大军及鲁、魏、曹三国之师长驱直入，所过关隘进行烧毁，直抵国都，志在灭齐。不知齐国如何应敌，再看下回分解。